啊，如果昨天晚上你们来，知道我们讲员叶特生弟兄是从美国来的，啊，昨天晚上他在这里用广东话讲了一次，啊，今天晚上呢，他用国语讲，不，内容不同的哈。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叶弟兄。
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今天我发觉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就是7:10呢、已经做了一半，7:20呢、不得不开场，好像还早一点了啊，7:15啊，7:30呢、就做得满满的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啊。今天晚上我想介绍我的爱人，我的爱人坐在后面吗？啊，在这里啊。好，对不起啊，大家不必鼓掌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不是介绍他，今天晚上我介绍我另外一位爱人啊，这个也是我太太的爱人啊，这个我要介绍我们的主耶稣。每一次啊介绍主耶稣的时候，我的心都在跳。我相信大家都爱过一个人，最少爱过一个人是吧？最少，感谢主啊。每一次介绍这位爱人、这位恩人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真的是爱他太晚，我信他太晚。所以每一次啊，我过去的20年啊，我病了一场之后，差不多几乎20年之前，我患过一场病，一场要死的病啊，结果没死啊，到如今还在，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奇迹啊。我这20年来好像成为一个声音，我一直世界各地到处跑，就是要介绍这位爱人啊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介绍他，因为他每一天都是新鲜的。今天我们所讲的讲题啊，叫主所赐的水，什么意思呢？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弟兄讲到有一个谜啊，叫叙家的水啊，引千井啊，一井啊是很多的水。你知道这个在旷野的地方啊，水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从这个黄土高原来的，有没有？看一下有没有，都是大城市吗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这个不多啊，这个从黄土高原，你知道在黄土高原水是很缺乏的啊。这个有一部电影啊，不然大家没看过，叫《老井》啊，其实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啊。讲到黄土高原上面，因为非常的缺水，那些人呐、就要走很远的地方啊，挑着担子啊，挑着空桶啊，去到黄河边挑水，挑满了那个黄河的水很浑浊啊，都是黄的，黄色的，都是泥巴啊，底下都是泥巴，但没有办法啊，就挑，回到家的时候只剩下小半桶了啊，一面挑就一面蒸发，一面挑水就一面溅出来啊，到了家里啊，剩下这个你知道小半桶啊，还有再一半呢、都是黄泥。你看这样子走好几里路，挑回来一点点的水，所以啊，当地的人啊，就是要开井啊。为了开一个井，你在黄土地开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地下水太少了。所以好不容易开到一个有水的井啊，哇，那真是大家为着这个井啊，都是拼老命的。一个村子如果开了一个井，有水冒出来，这个井就发啊，这个村子就发起来了。那么其他的村子呢啊，常常就眼红了，就来抢了，所以村与村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斗争啊。那么为了开井啊，村子的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捐出来了啊，因为开井需要很高的成本，而且往往开得很深，开到底啊，开到很多之后没有水，又常常有塌方啊，就开到底下，人在里面挖的时候就塌下来了，把人就活埋在里面啊，这是一个 非常的感人，也非常的残忍。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流眼泪，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大城市的人，一开啊，自来水就来了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缺水，不知道。这部电影啊，到最后啊，不讲电影，我讲最后是一个辽坎的啊一个镜头啊，用飞机拍的啊。那么就是那黄土地上面的村子啊，他们开了无数无数的井，但是十个有九个都是没有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从空中看下去，在黄土地上面一个一个空的井啊，就这个黑洞，在空中看一个一个的黑洞，一个一个黑洞都是干的。所以啊，在空中看下去就触目惊心了，在这个空洞里面，多少的财富好像黑洞一样摆下去，多少人的心血性命，他们的青春，他们的那个盼望都丢在那个空洞的里面。所以当这个电影啊最后一个场景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啊抽紧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。我们讲的是黄土地，其实黄土地啊，从圣经的角度，圣经讲的很多沙漠旷野的地方，你知道圣经啊就是常讲犹太人的故事，犹太人住在中东的地方，所以中东也是一个缺水的地方啊，所以水是非常的重要。刚才我们讲的叙加，就是在中东的地区，有个整个地区叫撒玛利亚啊，撒玛利亚附近有一个城叫叙加城。那么叙加有一个井啊，就是他们的祖宗啊开了一个井啊，这个井啊是有水冒出来的，所以啊整个村子就靠这个井的水为生的。那么故事一开场啊，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就神的儿子啊，他穿上了啊，所谓穿上就是成了人的肉身来到地上，把上帝的奥秘告诉世人的。那么他充满了爱，他把上帝的爱带到世上。然后有一天他走了很远的路，圣经形容他叫走路困乏，就说流好多了汗，很累，然后走到叙加的井旁。在井旁大太阳底下，一般没有人在大太阳的时候去打水的，但是那里有一个口渴的女人，但女人一定很渴，所以他只能在大太阳底下，他就跑到井旁边去打水。那耶稣也是很渴了，两个口渴的人在井旁的相遇，这么一段的故事。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一点点的对话啊，我们只讲看一点点啊。在那里啊，主耶稣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一个女人在打水啊。那记载在啊，大家听我念就可以了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七节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那耶稣就问他了，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，就问那个女人拿水喝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啊，这个很普通吧，一个外来的人啊，耶稣走了很远的路来到撒玛利亚叙加城这个很远的地方，一个外路人走了很累，看到有人在打水，所以就请他给他喝水了啊。那么再下去那句话就很奇怪啊，就在第四章的第十节，耶稣再讲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虽然给我水喝啊，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啊，就神有一份礼物要给世人的，耶稣来到地上啊，他要把礼物送给世人，但是这个礼物很多人拒绝不要。所以啊，耶稣是这样对那个女人讲的，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有一个礼物给你啊，并且你知道谁把那个礼物送给你，把礼物送给你那个人 就是问你说把水，请你把水给我喝的那个人，那就是谁啊？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啊。所以他这里讲很奇怪的一个对话，就是请你给我水喝。然后那个女人还没有给他水喝啊，他就说，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并且你知道问你拿水那个人是谁的话，那你就一定啊早一点求他，就求这个人啊，就求耶稣了，那么他呢就一定早一点啊给你活水。你看这个不是很奇怪的对话吗？明明你问我拿水喝，那第二句话就是说你要赶快求我啊，求我啊，我就把活水给你，你又问我拿水喝，你又说把活水给我，那究竟你要喝不要喝嘛？这很奇怪的一个对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究竟耶稣为什么讲这么一段很让人费解的话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啊这个故事的开场。但是当然我在这里啊不光是讲这个妇人，我也讲我自己，因为啊我自己的人生某一段的经历里面呢、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。这个女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的这个世人都是一个脑筋都是单向发展的，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，你要好好出去打拼，你要好好念书。我说为什么要好好念书？因为念好书你就可以有资格去打拼。我说为什么要打拼呢？因为打拼啊可以让你赚到很多钱。那为什么要赚钱呢？因为赚钱让你有一个很安定的生活。那个时候很爱玩嘛，我说我现在已经很安定啦，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大圈子？那还得安定？那我现在已经很安定了嘛，我现在已经很自由自在了嘛，啊！他还说哦，我要去打拼啊，念书，走一个大段路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念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啊，世人的脑筋是单向的，就是我们要打拼，我们要靠自己，我们要去拼，尤其是来到加拿大。加拿大早期现在好一点了啊，早期有另外一个求他的那个名字叫艰难大啊，就是来到这里就很艰难了、所以啊这个啊早几年的经济非常差啊，这里啊艰难好大，好难找工啊，各方面都很困难啊。那么为我们来到一个外国人的地方啊，我们还现在还叫他老外啊，外国人，其实他才是本国人，我们是老外啊。但是我们老是习惯了啊，我们来到一个外路人的地方，我们要在这里打拼，所以我们的脑筋是单向的，我们要好好找一份工，我们要好好赚一点钱，我们要好好读好书，有一个很高的学历，其实有高学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了啊。但是这是好像一个，这是一条这么一个路。这个女人啊很苦，苦什么呢？苦啊不光在于他打水，打水当然苦，在于他喝完了水之后他还是在渴，还是会渴啊。你赚了之后你慢慢就发觉不过如此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的前半生啊我很爱钱，都讲过了，那么很爱打拼，因为这个家教是如此嘛啊。好，我也后来进了一个让我总算找到一点钱的行业。你知道，在这进了这个行头之前呢、我一早要打三份工啊。我念的是新闻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念的啊，大学本科念的是传播啊，新闻本科。那么当时代当一个新闻记者啊，那个薪水是很低的。所以啊我要干三份工啊，还要去杂志社啊写一些稿子，还要啊去这个私立中学，还教做中学教员啊，然后晚上还要去当夜更的那个夜班的啊大夜班的记者啊。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是24小时上班的。24小时怎么上班呢？你没我那么厉害啊。我是啊那个时候啊晚上的时候我要拿一个传呼器啊，那个时代啊20几年前是没有现在那么普遍啊，那个大哥大啊没有啊。好，用那个传呼器夹在我的床头，那么如果半夜 传呼气响起来，那个晚上就不要睡了。所以啊，每天睡觉之前，我就希望，哎呀，这个今夜什么事都没有，因为我是大夜班记者，跑这个社会突发新闻的。所以那个线人啊，如果半夜有什么发生啊，地震啊，火灾啊，谋杀案啊，那个电话就到了。然后一哔，那我就那个晚上就不要睡了啊。那我是一个干一个电台的记者啊，要背那个录音机要出去啊，就访问这访问那，回来啊，回到电台还要剪接找好播出，回到家要天亮了，一般都这样。那么就不要睡了，第二天这个天亮了啊，那一大早就要去当那个中学调员去了。那调员一完回来吃一个饭，那就啊去杂志社上班去了啊，那个都是 round the clock 这样不见人啊。所以后来我进了一个什么全部不用做这些工的行业啊，我就非常高兴。我进了哪里呢？我进了一个电视台啊。那么我听说电视台啊，当然电视台现在也是很发达了啊，现在有超女了啊，这个所以都很火红了啊，大家都知道电视台啊，这个是一个成名的好地方啊，也是赚钱的好地方啊。那么啊、当年我是在香港哈、啊。那么进电视台之前，我已经听说电视台的种种，那我就自己跟自己说，他的种种跟我无关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赚多少钱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啊，之前我就想了，如果那个老板问我需要啊，因为通常都问你要多少待遇啊，那我就想，究竟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啊，究竟我要多少待遇呢？啊，我在思考啊。那我就自己对自己说，如果我能赚的啊，电视台给我的待遇比我现在啊、那个工啊啊多一倍，那就太好了啊。这个好，那我就这样啊想着啊，这个比我那个当大夜班记者多一倍的，那我就不必走三份工了啊。好，那结果那个老板啊跟我谈完之后啊，他就拿一个电子计算机啊，这个就按就给我看啊，这是你的薪水。那我一看，我也不知道多少，因为他是把整年啊，我们出那个14个月发14个月薪水的，所以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多少啊，我就愣着呢，这究竟多少呢？啊，他再按除14，再给我看啊，给我就看，哇，一个月那个薪水啊，我就发觉我不必跟他再讨价还价了，因为他给我的。啊，是我当时大夜班记者的薪水的4倍，哇！我说这个太好了嘛，是吧？所以马上啊，这个他问我你满意吗？我说还可以啊，不敢笑啊，因为一笑就表示你不值这个钱啊。然后啊，哇，这个乐在心里啊，跑回家啊，这个轻快的回家。告诉我太太啊，这个现在啊，这个不要做这个工那个工了啊，我现在是哈、啊，这个可以在电视台啊当一个节目主持了啊，那么有这样的薪水了。那我太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她就问我第一个问题，她说你经过祷告了没有？我说这个还要祷告吗？这个很明显了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根本想都没有想这个问题啊。当然这个那个时候对耶稣是什么啊，他祷告是什么啊，也没什么概念了 啊。总之整个眼睛觉得我就要打水啊，这个广东人啊，水啊是有特别的意义啊，这个有一句话叫水为财，叫水为财，水就是钱，所以很多广东俗语啊就是这个财这个钱那个字啊就用水来代表的啊，过水就是给钱的意思啊，过一点水来这样子啊。OK， 那么所以我整个心态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一样，不管什么天呢，不管怎么累，打水打完了还要渴啊，因为里面呢没有平安啊。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啊，你看现在讲起来啊，10几20年前啊，不20几年前了，应该啊啊，在那个时代里面啊，能赚一点钱是很快乐的事情，所以我以为从此我得了活水了，你知道吗？ 耶稣曾经讲过，如果你早求他，他就必早给你活水啊，请注意活水这个字。什么叫活水呢？活水就是流之不竭的，一直冒出来的。你看很多井啊，它打打打打它就干得差不多了，它有很久很久啊，它再有水流出来的。但是活水不一样，你一直打它一直出，一直打它一直流啊，就是活水井啊，这个了不起啊。那么我那个时候以为我多赚一点啊，赚到你花不完，你看那就是活水了嘛啊，这个很简单嘛啊，多打一点就可以了嘛。好，所以啊那个时候啊，钱这个东西很奇怪，当你越赚的时候其实你越爱它，越赚的时候你越觉得不够。有没有人觉得你赚够啊？举手。没有，如果你赚够了你就到那边去派钱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人派钱的，就看到人家拼命赚，每一分每一毫啊，每次给那个小费的时候就是很小气的，因为这个在我袋里面比在你的口袋好嘛，是吧？很简单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无论你有多少钱啊，你都是钱拿出来的时候就都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尤其是报税的时候啊更是如此啊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我以为越赚多储蓄多那就很够，那就一定是啊非常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。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，但是刚刚相反，我觉得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大的转变从那个时候开始。从进了电视台之后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本来啊家庭很和乐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了电视台之后就开始变。不是有一句话叫一阔脸就变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总之呢你这个人啊自我就开始膨胀起来啊。的确我的行业让我只看见自己的。什么只看见自己呢？因为我的行业是做节目主持的，所以每天呢在那个小小的直播室里面，其实你是什么看不见的，只看见三部很大的机器就摆在你前面就对了。你是一个人都看不见，因为机器很大。那个摄影师啊是蹲在那个大的摄影机的后面，所以你看不他不到，所有的聚光灯啊都集中在你的身上，所以外面是一片漆黑的。所以我们那个行业叫目中无人呐、啊。哎，不要这样说这个看不见人哦，很奇怪啊。当你坐在那边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一个月，就很快啊，你走到街上啊，哎，很多人找你签名啊，哎，这个很乐的。这个很奇怪，我也没见过你啊，啊，你见到我啊，这个叶先生啊，好久没见了，我说我也没不认识你啊。啊，来签个名吧，这样哇，那个开头还是不太好意思，慢慢你就觉得很乐了。你怎么还不找我签名啊？很奇怪啊，这个行业啊，让你这个人开始膨胀，并且呢，我们呢，因为一大早啊是早晨节目，所以一大早第一件事情，你一上洗手间呐、啊，什么都不做，你先看自己的脸，很奇怪啊，你看看这个脸，因为这个镜头啊一推进去啊，那个特写镜头啊。啊，你所有脸上的瑕疵都看见了啊，所以啊，哪里肿啊，眼睛哪里有青春痘啊，哪里有皱纹啊，哪里有这个黑痣啊，它全部一清二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看，哎，今天的啊，自我感觉是否良好呢？啊，现在留意一下啊，很仔细，我看的比你们这个女界还要仔细啊，这个并且很注重自己的脸。有一次那个监制跟我讲。啊，那个节目制作人跟我讲，他说你节目是做得好，但是呢你的眼睛有问题。我说眼睛是眼镜不要怎么讲啊，就是那个眼不够好。我说眼睛不够好呢，他说你那个眼神啊不够锐利，好像常常想睡觉一样。我说当然了，一大早起来就是想睡觉嘛。不是，他说你因为你的眼睫毛啊长得太直了，那么就遮着你的眼睛，所以你的眼神就不够。那我说没办法啊，那个妈妈生我是这样子啊。他说不，有办法。我说什么办法呢？他说你用那个女人用的那个眼睫毛那个毛钳子
每天一条一条的剪
啊，一条的钱
啊，把钱卷起来。
你看我真干这种事，
这个人就是虚空无聊啊。
当一个人注重自己的脸啊，注重自我到这么一个地步，这个人是没救的。你说这个人啊，这个眼界啊越来越窄小，窄到了只看见自己是很可怕的事。有人说啊，这个牙医啊自杀率是很高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位牙医啊，他每天呢弄牙齿的人啊，他每天呢、啊、那个眼界只看见人家的口腔啊，而且是烂牙，都是难看的才找你嘛，好看不用找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、啊、他的眼界只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嘴巴里面。其实啊，这个电视台的人呢、啊、其实更可怜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啊？我真的看了好多，他们不快乐，赚到钱不快乐。他们用许多，你看现在王菲也罢，窦唯也罢，什么谢霆锋也罢了，不知道你认识谁了啊，都不快乐。他们的生活充密密麻麻，行事表啊，行事这个工作表啊，满满的。为什么要那么满？他们不愿意在生活里面有一点点空间，因为有空间的时刻正正他们开始要思考人生的时刻。他们就是想，我那么忙干什么？我那么累干什么？我得那么大的名气干什么？你知道名气这个东西啊很奇怪，钱会跑的啊，钱会自己溜的啊。如果你是把钱摆在银行啊，银行还好一点呢、啊、你摆在股票，摆在买黄金，摆在买楼房身上，你的心啊就开始跳。你还没买的时候你就无所谓了，你一买呀、啊、你的心就开始跳。有没有跳过？还好啦，也许自己啊，你们还没有啊这样买了，还好啊。因为这个圣经讲啊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呀、啊、我们的心就在哪里。本来是没事，但是你知道黄金的行情，这个股票的行情是又起又跌的啊。所以当你买了之后，自己跟自己说我是长期投资，其实啊第二天一掉了50%啊，哇，你就这个长期投资怕什么吗？是不是？你掉了50%，你看看天天睡觉吃饭都吃不下，为什么呢？你长期投资怕什么呢？啊，不知道。我们的心啊就跟着那个行情啊就在跳啊，你看他一直跳，你也一直跳。所以啊，你像这个黄金，这个股票就是全球性的，所以根本不用睡觉的。黄金是不用睡觉的，它的价格，那你啊也跟着它不用睡觉。所以当你一买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啊就变了，整个人完全好像被很多东西捆绑住你的心，整个人啊失控了。什么叫失控？当你心不在焉的时候，当你只注重你自我利益的时候，你就失控了。当你觉得人家对你不公平的时候，你就失控。什么叫失控？你很容易发脾气。所以那段的时间，我的家庭关系，家人之间非常的紧张，天天吵架。很记得几乎到最高峰的时候，每讲三句话就吵起来，吵得很厉害，吵到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时候我一直不知道。我觉得我有我的想法，自我的人有自己的想法。你看我那么辛苦，做那么大压力的一个电视的行业，为的不就是养妻活儿吗？但是为什么我赚钱的时候，我的妻子我的儿女不体谅呢？你看是不是很多男界，很多这个男人的一个苦衷啊。慢慢我就觉得，即使我赚那么多，如果你儿女不爱你，你老婆看不起你，那你赚钱来干嘛呢？所以你里面很不平的，很不服气的。我为这个家，这个家不为我啊。所以每一次我一坐吃饭的时候，全家坐着那我就看见六只，我家一共四个人啊，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，看见六只仇恨的眼睛就看着我了。你看这些在笑啊，其实很苦的。你看我赚钱不是为了这六只眼睛吗？但是他们这样来对待我啊， 恩将仇报啊，所以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失控了，我就火大了，我就骂了，我就开始伤害人了。所以当你越伤害的时候，他就越恨你，你知道吗？不光是不喜欢你，他恨你。但是因为我凶恶啊，你看我多凶啊，他们不敢讲话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就知道这个人多厉害啊。所以他们只敢用他们怒火的眼啊来表达他们的抗议。但是我不知道啊，我还觉得你们怎么搞的。所以有几次啊，我气的一个地步啊，我就跑到啊楼下停车场，坐在那个车子里面睡觉。你看这个车啊，再豪华也不是好床吧，是吧？你在那里睡又没有被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在那边很苦的，哎，真是很气啊！这个怎么回事嘛？这个家什么回事？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你知道，当一个自我膨胀的人呐、啊，他只觉得他自己对了，全世界的错，他们拼命去打水，但是他们非常的苦，渴，焦渴，不知道原因，只觉得自己对。多少人在犯罪的里面，他觉得自己对；多少人走在他们单向的人生里面，他觉得自己对。我碰过一对夫妇，那个男的跑去包二奶啊，就包小老婆了啊。那么我就问他：“你怎么能这样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错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没错呢？你包二奶都没错。”他说：“我没变呐、啊，我老婆变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不就是你包二奶吗？是吧？”啊，是啊，我20年前喜欢年轻貌美的这个女孩子，现在还是啊，我没变。你看我老婆变成什么样子？你看，在自我中心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她对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对那个人来讲，他是理直气壮啊，当然理屈也气壮了、啊，但是他觉得他理直啊。你看这个可怕，当一个人走一个单向的人生。当一个人只着重一个外面物质的事物，当一个人他只是天天营营役役去为生活打拼的时候，他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心态里面。我看到许多家庭就是这样破裂，两个自我中心的人在一起，那就撞碰吵架，吵到不可开交，而且彼此伤害到一个地步是无法挽救。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不是那个人懂得去找耶稣，我不懂去找耶稣，撒玛利亚的女人她也不懂得去找耶稣，是谁来找她呢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凡寻求的就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慢慢到了人生的尽头，我们忽然发觉究竟我有没有走错路呢？然后开始去寻找人生的真理，究竟人应该怎么活着。当我们这样思考去想去寻求的时候，很奇怪，就必寻见。耶稣原来他以千里迢迢走一段长路，走在井的旁边，你的井就是我们赚钱啊找吃啊的那个地方，主耶稣就在那里等着你。凡寻找的就必寻见。耶稣啊，其实他也非常的干渴，但是他的干渴不是心灵的干渴，他的干渴是因为他巴不得你来认识他。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世人而死的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世人的罪，他的血圣经告诉我们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。但是世人不懂得他，我们也不懂这个那么奥秘的道理，我们整个眼睛只看见我们自己，只看见属地的事物，那就够了。我们完全没有思考过人生可以不这样过吗？你看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啊，耶稣告诉她，他说我啊，如果你早求这个人的话，你就早得了这个活水。女人怎么问他呢？那个女人说，你看这个井那么深，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啊？ 那个耶稣跟人讲道啊，他是先从人感兴趣的开始讲起。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打水，是不是？他跟你谈水，然后他说我把一个更好的水给你，那人就不懂了，什么叫更好的水啊？这个叫活水，什么叫更好的活水啊？然后那个女人说你怎么打嘛？你从哪里给我？就很多人跟我问过一个问题，信耶稣有什么好？信耶稣，耶稣管饭吃吗？信了耶稣不用做吗？这就是你的问题吗？但是耶稣啊，是从外面的做工，外面的金钱吃饭，带到一个里面的活水啊。这个女人怎么讲？这个女人说你怎么能打这个水？耶稣说在十三节啊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那里是这么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就是这个水，你喝了还要渴，所以证明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水，因为这个水你怎么喝还是会口渴的。好，第十四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永到永生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人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可以永远不渴，换句话说，你不必再去那么辛苦去打水，你不必活在一个很没有平安感很恐惧的人生的里面，你不必怕到了加拿大我不知道怎么人家欺负我怎么办，我没有办法生活又怎么办。我们可以啊，整颗心像一块石头下了地，放心，求其放心也，是不是？人就是要放心啊，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不放心啊，人就是奔来跑去啊，就要 do something， 是吧？英文就是你，我们要做点东西嘛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所赐的水你喝了你就永远不渴，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，一直永流到永远。这个要在里头成为泉源啊，其实一个更好的翻译是在你的里头成为一个井的泉源啊。但是有几个字没有翻出来啊，成为一个井的泉源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更难懂了。很简单，耶稣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喝了我所赐你的水，在你里面就有了一个井啊。那么这个井是一个活水井，它会自动一直涌流，一直涌流，一直涌流，那你就永远解你的干渴，你永远得滋润，好像有活水一样，你不必去打水了，你很放心，你就特别啊，你有什么恐惧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水就冒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就让你的心啊就放下来了，很平安，很喜乐，很安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相信当时啊，这个女人不太懂，但是从外面这个水啊来懂，还有这么回事吗？你把什么东西给我啊？你把一个活的，那个把一个杯子给我，我懂啊，看得见嘛。是不是那个杯子？但是杯子他还是不懂为什么会一直涌流啊，他也不懂。你看明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大富翁啊叫沈万山吗？啊，听过这个故事啊？沈万山不是有一个听传说有个聚宝盆吗？啊，这个他的钱呐、啊，沈万山这个财富多的比那个朱元璋啊，就是朱元璋啊还要多啊，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啊，皇帝啊，他的国库里面的钱啊还不及他多啊，所以后来就传说啊，这个啊朱元璋啊是后来就抢了这个沈万山，抄他的家啊，就要抄这个聚宝盆啊。那聚宝盆什么回事呢？啊，文说啊，就是你把什么摆进去，他就什么跑出来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像一部那个立体的啊影印机一样，你看影印机不是一进去它又跑一张一样的出来，你把那个立体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把一个金元宝啊丢进去啊，啪，两个金元宝就滚出来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个叫聚宝盆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啊，听闻说他那么有钱啊，是因为他有那个玩意儿啊，所以后来的故事我不讲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传说如此啊。但是这个女人的理解 究竟耶稣把什么可以给他，让他在他里面心灵的里头成为一个火井呢？这真难懂啊。耶稣把人的心从外面的水引到里面的水，把人的心从外面的井引到里面的井，有一个井要进到我们的里头。当我在家庭关系到了恶劣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婚姻几乎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。这个事情当然是极度的倒霉啊，但是从现在回头看来却是我蒙福的一个开始。忽然身体啊就起了状况啊，那个时候其实可以说是人生啊事业上很得意的时候，却是我家庭关系最恶劣的时候，也是我身体啊外面非常强壮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做很多的运动，但是却是我身体接近死亡的时候，因为在我的胃里的中央啊长了一个毒瘤，而且很大，我自己一点不知道。直到有一天吃不下饭了，觉得有一点奇怪，去检验才验出来，又不相信，身体那么好的人啊，到发现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医生就跟我讲，他说如果你可以做手术，所以把我的胃就割掉了啊，所以我从此啊我整个人就改变了啊，这个所拥有的开始不见了。你说不是倒霉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说这个祝福的开始呢？很奇怪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把胃割掉之后啊，这个我以为啊又可以出去赚钱了，谁知不行，医生说还要打抗癌针啊，那个针一打这个人就垮了啊，抗癌针是化疗针啊这个一打这个人就受不了啊，不光是头发掉光啊，这个啊身体全冷个脸是发黑的啊这个就开始知道什么叫乌云啊，密布啊，这个面有乌云啊什么意思啊，这个脸啊这个乌黑的黑色的啊，那么就想了自己啊也许快要死了。医生也是这么说啊，他说如果啊做了手术之后打了抗癌针也不保证，如果有一天你的癌症这个复发啊，怎么知道复发呢？就是你那个淋巴核的地方如果肿起来啊，我是胃转移到淋巴啊肿起来，淋巴核如果几个地方都肿起，那就表示是复发的象征，那你就死定了啊！这句话我就记住了哈。我人生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呐、是一个自我中心、骄傲、诡诈、贪心的人，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有资格成为一个传道人？但是奇怪，神真的有办法啊！我那个时候打完了抗癌针，当然身体很虚弱哈、那么很不想留在香港，因为我是做电视台的啊，当这个电视台有一些人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个狗仔队啊就围在你的家里的楼下了啊，你知道什么事啊，他们都来采访啊，一天到晚打电话来啊，哎呀叶先生怎么样啊，还非常的关心。其实我知道这不是关心，因为我自己做过新闻记者啊，我知道新闻记者是怎么样心态。新闻课第一堂，那个教授就给我们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你们这班人呢、就到了这个意外的现场，看到有人躺在地啊吐血啊这个呻吟啊，那你们怎么做？那我们的答案就是啊，叫这个911啊，或者是什么救他急救啊，人工呼吸这么一堆啊哈，他是全错，这全部不及格。那标准答案是你马上拿出你的麦克风，拿出你的这个摄影镜头啊，马上说哎怎么样啊，怎么会撞的啊，怎么还不死啊等等啊。这个马上回去交差啊，这个你就得独家新闻。你看那个戴安娜王妃啊，你看不是吗，那个马上人家都拍照，人家还有哪有功夫去救他，是吧，他得了那个独家照，这个照片就值钱了啊。所以我知道新闻记者打电话来，我知道他们想什么。叶先生你怎么样啊，那意思是说你怎么还不死啊，还有几个月命啊，都是问这个问题嘛，是吧，那是很不高兴。所以啊我就想着我要离开香港。那时候刚好有个朋友在台湾啊，台中一个山上面有一间 房子啊，空房子啊，这个没有人住的，是在打农药的啊，一个房子在山上嘛，他也不住在那里的，他住在平地啊，那个山上面一个房子。那我就问他，我可不可以到那个山上的房子去住？那我就一个人就跑到那个地方。去之前我还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自我。我那时候写专栏啊，我是一个写专栏的人，那我就在专栏里面最后一篇，那个名字就叫受伤的狮子，中箭的鹰，厉害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形容我自己就是一只受了伤的狮子，一只中了箭的鹰。虽然受伤，虽然中箭，但是是骄傲的，因为鹰是鸟中之王啊，狮子是百兽之王啊。虽然受了伤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在人面前示弱，我们要到高处的洞穴静静的躲起来，悄悄的来趟雪而死啊，这个宁愿这样而死，不给你们看见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，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啊，丢出来我就飞到台湾去啊。这样的一个人没救的，我自己也觉得是没救的。我看我太太看我，我相信他也觉得我没救，没救不是身体，这个人救了也没用了，这个救了也是离婚的了，这个没用的了，对吧？这么一个人，但是我是在山上开始真正发觉，原来我过去走错了路，原来世人的价值观是不值一提的。什么时候发觉呢？医生检查都是检查我的淋巴核的地方，所以每天早上啊，一大早起来，我在山上住一段时间啊，每天早上我就检查啊，这个淋巴核怎么样？有一天我忽然发觉都肿起来，啊，你知道这个死亡，我们常说我不怕，我不怕死，死就死，我们不是常这样讲吗？你是不是常这样讲？哦，不怕老，我不怕死啊，都是讲这话的人呐、绝对不是快要死的人。你觉得是健康强壮的时候，你说啊我不怕死，那根本不是死什么东西。但是当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步，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住啊，我太太就不必了，她在香港要有工作啊，所以我一个人躲在那啊。这个狮子跟鹰就是强者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让人可怜嘛啊。但是当你一发觉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忽然觉得你是极度的可怜，你是极度的孤单。那我就想，难道我一个人就死在这个山上面啊？这个心情很可怕的，很苍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很荒谬。什么好笑呢？因为我这样记起来，我病之前啊，没多久啊，我就出了一个传呼器，我特别自己精选了一个号码。这个号码啊，香港人最喜欢什么字啊？发就是八啊，这个好，这所以啊，我选的也不是八八八八那么庸俗了啊。我写了一个号码叫2386，二三八六六，用广东话念呢就比较清楚啊，因为我姓叶啊，就是叶生，叶生就叶先生的意思啊，叶生发了的意思啊，2386一上发了啊，这个啊，我就觉得很天才嘛，是不是？我人人都想发，那我就想发嘛，是不是？我就写那个要发的那个号码啊，是非发不可。果然，我一摸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哎，我们又不是想这里发哎。你看，忽然觉得我过去在干嘛？你看啊，这个我们要发这个，觉得都很自然的，我们不觉得我们在走错了路。打开圣经有一句话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谁知道却是死亡之路。哇，那句话非常的震动。换句话说，大流大众一起走的那个路啊，往往不是正路，因为那个路是通向死亡之路。你看现在每一个人死，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当他死的时候非常的绝望可怜的。所以我住过癌症病房，所以我知道癌症病房有两类人。因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哎呦有这个什么电脑工程师啊，有没有什么这个教师啊，会计师，不再分这个了，因为大家都要死了，什么师都没有用的。所以那在哪里只有两种人。 哪两种呢？你就发觉只有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，信耶稣的啊，不信耶稣的啊，不信耶稣当然是吐苦水啦，烦恼啦，孤单啦，这发牢骚啦，不高兴啦，骂天骂地骂老婆啦，就开始啊，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啊，后来就很绝望很无奈啊，哦，就这样啦，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动力，等死了。但是信耶稣的人他也要死啊，在癌症病房每一个都是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但是患了癌症的基督徒啊很奇怪，我就看啊，他们下床每天很辛苦的下床，就拿一堆那个福音单张啊，就传福音的那些纸啊，传单啊，就派给你，耶稣爱你啊，赶快信耶稣啊，信耶稣上天堂啊，不关你什么事嘛，是不是？那个我下地狱上天堂关你什么事呢？哎，他就是很奇怪啊，他关心你的灵魂，他关心你这个人，他甘愿被你骂，你会骂他的，但他不管，是不是？他也要死啊，他自己顾自己就好了嘛，他不是，他要顾别人。你发觉这种人有一种的喜乐平安，并且是满意而流淌出来的，他要供应你的，他要把好处给你的。今天在座来的人也许有一些啊，这人家请了很多次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这推不掉了，好了，来一趟了，也许如此啊。那你就有没有想过，他为什么又请你吃饭，又要被你骂，又要被你拒绝，拼命叫你去信耶稣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儿？我听过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，做过一个见证，就是人家一直叫他，对他好啊，请他来啊，这什么回事嘛？对你，我信不信耶稣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嘛？所以啊，他也勉为其难参加他们的查经班、团契什么看一看，但是他都是隔开的，观望啊，这个完全不涉猎什么信仰、信入信心，跟你祷告什么都免谈啊。那么他一直等了一年半的时间，那这一年半呢，他观察，他很好的观察员啊。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那么这帮人对我那么好，他后面一定有阴谋，那究竟什么阴谋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就观察这一年半，我就真是好像对他也没什么好处的样子嘛。开头以为有人信耶稣啊，他后面有没有派佣金的呢？也没有嘛，这好像对他没什么好处啊。但是他这个费财费力的来一次啦，一次就好了，不好就回去啊，下次不再有叫你了。哎，但是过了两个月，啊，又来一次啦，这脸皮真是厚啊！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觉得奇怪，这个人呐，啊，笑嘻嘻的，哎，他里面好像有个东西，有个动力，这个动力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耶稣所讲的，在他里头有一个井啊。这个井成为一个泉源，一直冒，有个生命的动力，有个爱人的动力，有个他可以忘记的自我了。他自我不膨胀，他很谦卑啊，他被甘愿被你骂，他也无所谓，这因为他爱你，爱呀，都是很谦卑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施舍的爱啊，很高高在上的爱，那不是爱，爱都是忍受的，所以这个爱的真谛，圣经里面第一句话，爱是恒久忍耐啊！我唱诗歌啊，爱就是第一句话，恒久忍耐就是忍呐，就是忍呐，就是。妈妈爱儿子就是忍他，妻子爱丈夫你就忍他，所以谁愿意忍的，就是那个爱那个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，原来在我们身边很多基督徒，本来跟你素未谋面，也不认识你啊，但是莫名其妙他有一个动力来爱你。你知道爱人有多难啊，爱人很难的，我们所有的爱都来摆在自己身上，但是竟然有一般人他们愿意来关顾你，留意着你，留意你有没有信耶稣，而且跟他完全没有金钱或者物质的利益，一点都没有，很奇怪。你有没有留意为什么呢？我不懂，因为我这个人啊，以前啊，是只着重物质的，所以在山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开始。什么叫悔改？第一步就是 我原来发觉自己错了。第二步，你还要转向耶稣，所以回跟改是两个动作。回是先后悔，哎呀，以前人认为我是成功的，原来我不是成功，我当然不是成功啊，我又得罪我太太，我又得罪我儿子，我家庭一塌糊涂，赚了钱又拿不走，那真是不知所谓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光是后悔还不够，光是以流眼泪也不够，我要开始坐下思考。山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本圣经啊，我的朋友啊，他留了一本圣经在那边，我就拿出来翻，一读眼泪流下来，忽然发觉原来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说的。圣经真的很奇怪的是，圣经啊，这个曾经说啊，是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是都是神赐给人那个生命的东西。圣经跟《红楼梦》不一样，因为它有能力，它有动力。如果你信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成为真的。啊，真奇怪，这真奇怪啊！所以当我读到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我说神啊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我把这我的事情我交给你，并且我用信心来倚靠你，那你就为我成全这个事吗？很奇怪，里面有一个声音，你信多少，这句话就实现有多少。从那个祷告开始到现在差不多20年，我真发觉有个大的能力，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不得不跟你讲，信耶稣不是信一条空的死的律法规条，要我们呢这个加重一层捆绑。你看我们中国人捆绑还不够多吗？孔夫子教的，你爸爸教的，你妈妈教的，一大堆啊，还有老师教的，还有毛主席教的，一堆啊，你还不够啊，你还搞什么东西啊，你还要基督教又来教我一堆啊。啊，不是这样，原来基督教就告诉你，当你信他，他就把一个活水井摆在你里面。当然这个活水井的意思啊，就是讲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。所以当每一次我们读圣经读到永生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就是讲的这个活水井讲的，直流到永生。耶稣基督在井旁边在等着你，所以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，我告诉你不是偶然的，不是那个人死拉活拉，也不是说你勉为其难，是有一个安排在后面，然后你来到这里，然后圣灵在这里感动你的心，他要得着你，他正在井的旁边。因为当你正好像人生很干渴的时候，他要等着把一个最好的滋润的东西给你，一个生命的动力给你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，我就完了，我就结束了啊！我很记得那个时候，我这样，我说是真的这样子吗？我就试着祷告，我就用圣经的话来祷告。我说主，这个很好，我就交托你，你说我把我的事交托你嘛，并且你就为我成全嘛，好，我把我的病我给你啊，我把我的财富啊，我说很庸俗啊，我把我现在很害怕的东西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你来帮我解决好不好啊？哎，我就在山上有这么一个祷告，我向主求10年的寿命，那一年是1987年，现在是2006年，19年，真的感谢主，他加倍的给我。看的样子我一阵子恐怕还暂时不死啊，所以我病的时候是2006年啊，这是86年啊，我病的时候是86年，我在山上求的时候是87年啊，所以从病的时候可以算起来到11月份，我就20年了。换句话说，我求10年，他给我20年，我就在那里有一个励志，有一个心愿，我说主，我在我濒临死亡的时候才摸着这个爱，我求你给我有机会能下山。我把我的余生给你，你看这其实是很庸俗的啊，因为我都想我快要死了，把这个余生也没多久了，我全给你了，我求你再加长一点点，给我有机会把神的爱、耶稣的爱告诉山下面的人。
结果他给我20年的时光啊，希望我在11月份都还不死，那超过20了，哇，那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，并且这个活水井是真的。所以回到香港，我开始以为我下不了这个山了，结果20年前我又回到这山上面啊，回到香港啊，回到见我的家人。哎，我那时候就跟主讲，我说我真的是，我以前对我太太太差了，我盼望我以后不再发脾气啊，跟她有点笑容。我开始以为基督教是一个律法的宗教嘛，就跟自己说，哎，我要遵守很多的律法，不要随便发脾气等等啊，以为是这样，那我就立志。结果啊，发觉第一天啊，咬紧牙关还可以。我以为我一祷告完了，我太太那个会变的啊，她不气我就没事儿。她长得越来越漂亮也没事儿，是不是？她老是这个给我脸色看了，我就不发不行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讲，我祷告完了，那个太太就我的这个主啊就会感动我太太，让她变了，是不是？结果没有变，第一天她没有变，我就咬紧牙关；第二天她也没有变，我说这个好像也不太灵嘛啊。第三天她不光是没有变好，变坏了。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最讨厌的，就是无理取闹，你没有做了，说你做了啊，就很火大啊。然后哇，忍得很辛苦。我记得那天呢，是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女儿坐在对面啊，两个吃早饭。那么我太太啊，就是啰里吧嗦就是讲啊，在厨房啊讲到我说我没有了，她说你啊，这个又在讲，又讲以前，又讲的那个啊，恩怨一堆啊。那我就真的是忍不住了，我就擦就站起来啊。我女儿知道我的脾气，说爸爸冷静一点。我说我知道。拨开他的手，我就走向我太太那边。哇，我脸色一定很不好看啊，就啊，非常生气啊，就很想打人那个样子啊。就我以为我就吓唬吓唬了他，就会啊脸色和缓一点啊，他会怕我啊。结果他也不怕，哇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我说病人的那个样子啊，那个哇，我就这个越来越气啊，越来越气啊。正想啊有所行动的时候，很奇怪。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我看我太太啊，忽然她的脸变。你说你不是说没变吗？其实她的脸没变，是我的思想变了。很奇怪，我看她的时候，忽然，哎，我觉得我太太都不错嘛。因为我想起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她骂我那个样子啊，我忽然想起我自己是怎么骂人的。我跟我太太住在香港，她是一个山东人啊。他学广东话就学得很辛苦的，学来学去啊，还是讲的这个不咸不淡的，所以他骂人呢，用广东话骂呢，都是软软的，哎，你要这个那个，这个古古怪怪就对了，这个腔调不对啊，这骂起来没劲了，是吧？那我骂人呢是非常尖锐的啊，我也是靠嘴巴吃饭的嘛啊，骂人一样啊，所以这个我忽然一看他的脸，我说哎。我说上帝很奇怪，你把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太太给我，那个他骂人都那么可爱，那个如果换了我，不是他没命了，对不对？用我那个对白来骂我，我不是没命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他骂的那么可爱，我真的对他不起哎，很奇怪啊！我没有做的事，他委屈我说我做了，我本来要他道歉的，结果我向他道歉了，我说我真的对你不起，哦，我都马上软下来，我走到他面前，我本来想。这个发脾气了，结果我软下坐下来，他说你没事吧？我说没事，我给你做一个见证。哇，这个我从来没有试过，这个人在气头上，忽然坐下来，我跟你笑嘻嘻的做一个见证，这什么回事啊？有一句话叫“弱者就折服别人，强者就折服你自己”。原来有一股强的能力啊，折服了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知道这个生命是活的，我所信这个神是活的，在我里面这个井啊是有活水涌流的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它流出来。它怎么流出来啊？哎，怎么流出来很古怪。当我们信它，它就进来了。它怎么流出来呢？哎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需要啊？哎，当你自己消极的时候，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自动会改变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啊想着一边的很多思考啊，想着单向，但是慢慢双向，慢慢留意，哎，这个是我想的，但是别人是不是这么想的？
你太太是不是这样想呢？你儿女又怎么想呢？哎，从你个人的自我宝座走下来，去关心别人，这就是爱。所以说信耶稣有爱是什么爱？就是这种活水井啊，一直冒出来冒出来，这个能力是源源不绝。所以过去的20年我要见证，我所信的这位神不光是外面给我丰足的生活，他里面给我一个丰富的活水涌流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在他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基督徒就是一般有恩典，你今天信，恩典就临到了你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了一切的罪，因着你的信心的缘故，救恩的事实临到了你。但是不光是这样，你到明天你又发觉，哎呀，这个主又有一个新鲜的啊，我是不认识的，没有见过的，没有一个新奇的经历又在你身上发现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他们每一天都是一个神迹。所以啊，忽然我的人生在过去的20年变成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。那么在这个活水涌流的结果啊，慢慢很多消极的，很多狭窄的，很多嫉妒的，很多贪婪的，很多那些情绪，那些劣根性啊，慢慢洗掉了。很奇怪，我的爱人在这里啊，如果你不相信我讲的，你等一下可以问他。哎呀，他看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怎么改变的，他就知道。他以前怎么跟我闹的，他就知道。哎呀，这真是，我左口笨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下去。我想我必须停在这里了，时间也很晚了。那么我想啊，今天晚上我总的用意是，巴望我们能把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泉源接到我们的里头，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你是自由的，从此你不需要再遵守任何的规条，但是你活出来的道德，你活出的那种的喜乐平安，是比一切遵守道德生活还要更高。这真是奇妙。基督徒不光是一般喜乐平安的人，但还是活着一个高道德水准的人啊！这是我当然指的是一般真信的，并且与上帝的那个关系很密切的人，他必然是喜乐的，必然是蛮有动力的，必然是关怀别人的。如果你成为这样一个人，你看你的家庭快不快乐，赚多少不是一个问题，没有工祷告他，工资不够你祷告他，生活有难处你祷告他，你跟老婆吵架那你祷告他，儿女不听话你当然更要祷告他。哎，就那么灵吗？哎，奇怪，过去20年我要告诉你，我过了一个丰盛的生活，在他的恩典里我已经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，明天又多，后天更多。所以我希望我的命更长，可以更多享受经历这种的恩典，我希望你也能够，好不好？我们唱唱刚才我们弟兄所教过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，进入我心啊，我们轻松一下啊，进入我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的恳求。也许我们的心灵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非常的沉重，非常的干渴，但是当他进入我心，恩典就来。我们来唱，
来进入我心，亲爱耶稣，进入我心使我恳求，我心灵中担起起沉重，紧紧就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求进入我心，主耶稣，求你先进来施恩
这是一个谦卑的祷告。
我们的求，我们的祈求，其实这个祈求是一定能达到的，因为它正在井的旁边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被挂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今天他活在无所不在的里面。今天你在这里，他也在这里，他在等着。所以当我们去说我愿意接受，我要信你，所以这个求啊，其实对我们自己说，主让我有信心能接受你进入我的心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祷告。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的心。等一下我有一段呼召的时间。什么叫呼召？主耶稣曾经讲过，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，今后我在天父天上的父神的面前我也要承认他。那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耶稣的审判台，在那里他要看你在世的时候你有没有承认他的名，有没有在众人面前，所以凡在众人面前认我的，就是表达我们的信心，说主我承认，我相信你曾经为我而死，你所流的血是为我的罪而流，因着你流了血，我就免去了审判，免去了沉沦下地狱那个永刑，并且你那个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，活水井给我有生命的动力。我对自己的生命不满意，但是主你来改换我，改变我的思想，我的人生观，我的价值观，让我脱去许多人生的捆绑，成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，成为一个喜乐平安的基督徒，成为一个有需要活水就来滋润我的一个基督徒。你今天晚上是你人生转变的开始，无论你过往走了多少崎岖的路，今天晚上是你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刻。所以决志就是说，在众人面前说我要信耶稣，我相信他为我死为我活，我也要把我自己交给他，把我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，由他来引领我人生的道路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决志。所以我等一下我呼召两种人，第一种是你从来未曾在众人面前决过志承认过耶稣的，今天我希望你走出你人生的一大步，你决志在众人面前承认他。第二种人是，也许你在众人面前以前承认过，但是很快又活到世界里面的生活打滚，相信自己也忘记神了，不知道自己信什么，就像我那个时候病之前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要呼召这第二种人，如果今天晚上圣灵再次来感动你的心，我盼望你做出一个表示。还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，今天晚上有很多基督徒把你的亲友带来了，你为他们也祷告很长时间，今天晚上就是你问他要不要信耶稣啊，这个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把他带到台前来。要带到台前不是很难看吗？很难看吗？不会。今天晚上我们啊盼望在一个很温暖很轻松的气氛之下，我们做出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。你说我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啊，我还没有预备好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开始。所以只要说我愿意信，那就踏入这一部门。信心就是一道门，你进去就看见所有的世间的学问都是你全部了解了你才相信他。哎，上帝你不可能全部了解，所以上帝给人的恩典是怎么样，你先踏入这个门，然后你越来越了解。哎，很奇怪哦，他给你的恩典啊不是你去抓的，他给你的恩典是一次全部给你的，完完整整，但是是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体验，知道原来哎呀今天又显现原来你那么的爱我，后天又看见哎呀原来你那边又那么的爱我。哎，奇怪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的老天要换一下，他踏入这个信心之门啊！如果有人在外面，我一直跟你讲，这里有光啊，有灯啊，有字幕啊，外面的人啊还是糊里糊涂的。所以如果你一生不踏进这个门， 你永远对所讲的道理都是糊里糊涂的。但是你有一天啊，我不跟你讲了，请你进来。你一进来，你一看见，哦，你不用讲了，我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信心就是那么回事。神是一个奥秘，所以如果你不用信心来接受它，来读圣经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它。今天是大家一个极好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不管你知道多少，只要你相信说，我虽然不知道多少，但是我相信耶稣为我死，我相信十字架的是有效果的啊！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所做的是完全为着我的，然后因着他所做的，他就能进到我里面。只要相信这两件事，为你死也为你活，那你是得着这个宝贝的救恩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下去，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我们一面唱，我盼望圣灵感动我们的心。圣灵感动你的心的时候，你自己是知道的，因为你的心在跳，而且越跳越快，越跳越快。然后自己跟自己说，我要信耶稣。另外有一个声音说，不要信耶稣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信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个有一股势力啊，这股势力捆绑了几十年，或者捆绑了最少都二十几年，然后要你不要信耶稣，所以你里面起了一个挣扎，里面起了一个挣扎。今天晚上圣灵要帮助你做出一个决定，说我踏出这一步。所以刚才讲了两种人，还有第三种就是基督徒。你现在可以问你所带来的亲友，就说我带你出来接受耶稣好不好？我每一次呼召的时候我都很高兴的啊，我觉得把一个神的恩赐啊借着我来交给人了啊，实际上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福气啊，就像派礼物的人啊很高兴，不知道你收礼物的人高不高兴，我不知道啊。所以请大家不要说很为难啊，很自然的跟上帝讲，我要接受你，我要接受这份看不见的礼物，因为这礼物是进到我心灵之中来改变我整个人生的，好不好？请在座我们一面来一点诗，来点音乐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在唱之前，我们请我们里面的心蹦蹦跳的人，脚啊有点发软，哎呀，这好像想出来又不想出来的人，我们求圣灵给你有能力，慢慢从座位里面我们走到台前来好不好？面对我带你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？现在就出来，有哪一位？好，我们一面唱一面来出来好不好？
来进入我心情爱耶稣，进入我心思，我恳求我心灵中担极其沉重，今天就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，求你进来是爱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
不管你站在哪里，或者在楼上，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，人是没有办法拒绝的。我请你啊，慢慢我们走到前面来，好不好？面对我啊，我带你有个简单的祷告。好，请大家不要看人了，你自己有感动。你就开始踏出，走出来就停了。就人生啊，最简单的事情是最重要的，像空气，你不会想一想要不要呼吸啊？不要的。从出生开始，呼吸是最自然的事情，我们就呼吸了，重要嘛，是不是？请你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请你现在出来，好不好？从后面开始，慢慢。如果有人要动的时候，请你让一下啊，让他比较自由一点啊，我们走到台前来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哪里，面对我就可以了。已经开始有人动了啊，我们开始。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呐、啊，也都预备好，你的心在跳，
你的脚在发软，你在等待这一刻中，人生重要的时刻就在此时，因为现在是带你到永远。不得了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投资做错了做对了，顶多是财务的损失。如果你拒绝了耶稣，你所拒绝出卖的不光是你自己，今天你出卖你永永远远，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。我们再站前面一点点好不好？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啊。好，我们请继续出来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他正在思想挣扎，我同情，我也希望帮助你，我帮助你，我求圣灵给你有能力，好不好？后面的，尤其是后面的，也许你讲我来看看而已啦，我坐后面比较稳当，但结果呢，你也没有走，圣灵又感动你的心，哎，那就圣灵就是要你啊，今天晚上他是要你来啊。你虽然是好奇，但是耶稣说我要把活水的源泉源赐给你，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圣经的话，求你紧紧的抓住救恩，就是你不需要经过灭亡了，你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活水井在我们里面。请你从后面开始走到前面来，不容易啊，人生这一小步就是你永生的一大步啊。我知道不容易，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，人生就是机会，所以今天晚上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请你把握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你说明天还有一场嘛，今天晚上你决志了才讲，好不好？还有哪些心里面在跳，我要，最后我们再唱一次，唱完出完来就开始祷告，预备，
来进入我心，亲爱的进入我心，使我恳求，我心灵中担惊气沉重荆棘，就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进入我心，求进入我心，主耶稣，求你先进进来施恩，来进入我心，主耶稣。
真巴望大家把这首诗歌带回去唱，并且唱给你们的家人来听，好不好？出来的人了啊，我们太感谢主了，我们圣灵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跟行动啊。在座有没有人把握着最后的几秒钟出来的？有没有？如果你还觉得在座的人有人蹦蹦跳，但是还没有出来有点困难的话，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就在你的座位里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座位里面跟我们一起祷告就可以了。我祷告一句，请你们跟着我祷告一句，这是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，黑白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我们成为一般在主手里，在他的爱里面的一般人，好不好？请在座的人，如果你愿意的，你希望你也开声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请你们跟着我们低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就是那个活水井，你进在我里头，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要这口井啊，你是我人生问题的答案，求你进来，你现在就进来，因为我信靠你，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，我谢谢你，求主也祝福我的家人，让他们也接受你。祷告奉了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凡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啊，都是圣灵感动他的心的啊。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，没有人能称呼耶稣是主的。所以今天出来这一班人，我们说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这是一个了不起宇宙之间的大事。不光在座的基督徒啊为你们快乐，天上的天使啊他也无比的快乐，因为耶稣基督死就是为了今天。所以过去我们的罪担完全脱落，因着我们悔改接受他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罪已经洗干干净净，然后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一个永恒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来解决我们人生从今天开始所有以后所有的问题。你记住三件事，第一个，像一个出生的 baby 一样，你要开始呼吸。呼吸对基督徒来讲就是祷告啊，祷告，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快乐的、不快乐的、我们的问题，哎，就像一个不太会讲话的孩子一样，但是爸爸听得懂，好吗？孩子哭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们奶喝，他懂，这个重要啊。人不懂没有关系，所以盼望今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你向主祷告，主，我谢谢你，让我能接受你，哎，我把我的难处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告诉他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呼吸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吃奶。吃奶啊，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读圣经。哎，如果不知道怎么读啊，哎，慢慢你来到教会，有人告诉你，哎呀，我们从哪一卷？他们有查经班，有各方面，怎么个读法？或者你不需要，你自己来读也可以啊，这个很白的，很容易懂的啊，慢慢读，不懂了就来问。所以第三件事，这个孩子啊，要跟一大群孩子一起在爱里面成长，所以我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。来与一般基督徒做朋友，来了解信仰，这三件事情大家可不可以答应我啊？点头，好，谢谢你们了、啊、不是在我面前这个答应我啊，因为我马上就走了，得答应上帝，上帝看见，感谢主啊。在座的人也是一样，刚才如果你祷告过的，上帝也祝福你，请啊，对不起啊，但各位站得太久了，请坐。好，在台前的啊，出来的啊，陪台人员也在这里，我们那边空了一几排的座位啊，里面有房间是吧？好，那在那边有房间啊，请大家慢慢的啊到那边去啊，有陪台人员就帮助你们。那么如果有亲友在这里呢，请稍等一下啊，也把你们的这个如果要需要拿什么东西的就带着啊，就到那儿几分钟时间，我们陪台人员要有些话要跟你讲，或者跟你再一次个人的祷告，好吧，我们请不要介意。